前的时候，他也曾经与一群朋友到印尼爪哇的各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那目前他与万隆的另一位实验音乐与噪音艺术家 Rama 合作了一个叫做 Sound Deal 的计划。那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 Lika 来节目上跟我们分享他包括他自己的个人创作历程，在印尼巡回演出的经验。那我们之后也会请他来向听众介绍 Sound Deal 这个他与 Rama 的两个人的声音拼贴计划。那我们是否首先就请 Lika 稍微向听众自我介绍以及打个招呼。
那我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听独立或是极端音乐，直到大概高中毕业的时候，一直对于现场有热忱，会有深的兴趣想要探索，然后开始慢慢去接受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我会开始制作音乐，其实都是很想要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发出声音来，所以才会开始执行这个 Lika 这个计划。对，所以 Lika 其实是算是我创造了一个角色，一个可以发声创作的一个人设。那如果回到我本人身上，我其实就是一个台劳而已，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行的人这样子。
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之外，其实也有做其他的工作这样子。
对，那我自己就是一个扎实的服务业出身的人啊，对啊，然后我很喜欢就是跟人接触，对，我会觉得我很喜欢跟人接触，只是刚好就是一个觉察到我很喜欢第一线去观察或是触摸到各式各样的东西。对于就是刚说到的现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对，在 Corona 的这段疫情封锁期间，有更认识到就是哦，原来我这么喜欢它这样。
好， 那关于现场还有现场记录这个部分，我们或许等一下可以聊聊。那我想首先请问 Lika， 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噪音还有实验音乐，然后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这类型的作品呢？
我最早是在国高中的时候开始听工业金属，就 Rammstein， 然后一直连啊，就 YouTube 连来连去，听到有 Grindcore 元素的音乐，我才开始就是切入到你刚刚说的噪音的部分。我会听噪音类型的东西，完全是因为我一开始听 Grindcore 的东西开始，然后真的直到就是我在2014年的年初，我在左仁看到 SSS 的表演，对，那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对，因为他们人口精简，就是两个人。可以这样子表演这件事情，我才开始注意到，就是实验音乐跟噪音、harsh noise 这一类的东西，因为那个冲击力真的太强了，对啊。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然后那一年开始慢慢挖掘，就是这一块，认真的去开始看各式各样的表演。包含私生技范的一些声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有个比较特别的是，我在2014年的时候，在台北光电的影展，他们那时候策划一个声音影展，看到有川卡斯基老先生他的纪录片。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缘分，2015年的时候，先行一车请他过来，就是在派的表演。我那时候开始认识到先行一车，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影响，因为有一个地方，他提供各式各样实验音乐相关的资源，对，在那边可以遇到很多人，然后你可以了解更多更广的东西。我觉得大概就是那个时候这样子看着各式各样的东西，到现在我会知道说实验啊、噪音啊，不管什么音乐类型，它就是一个方便人们去搜寻标签的东西。那我觉得它这个观念一直以来都是行为表现这件事情它才具有那个意义，对。对啊，我就会开始内化到不想再解读太多外在给予的名词与分类。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就是脑袋结构开始改变了这样子。对，然后直到2019年，我才认真的就是接触吉他，然后我才开始就是从民谣练习，然后直接切入到就是噪音这一块。对，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我身边大部分都是玩乐团的朋友，真的大部分都是。然后我大概从2018年开始，就是有一群练吉他的朋友，他们常来我家玩，然后会把效果器忘在我家，然后就不拿回去了，我就会把那些效果器就是拿来反馈。对，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我才开始看到就是贾瑞的表演，然后我在某一场就是活动看到了黑电话666，一个日本噪音艺术家的演出，我就是深受冲击，就回去想要自己一直很想要自己玩玩看。然后因缘机会下得到了这些材料，我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对，后来会开始真的创作所谓的实验音乐，完全是因为在2020年前想要出国去看看，然后 朋友邀请，就说哎、欸，我可以表演，然后我才开始认真去研究跟尝试。所以这一切其实说发生的快嘛，是蛮快的，对，大概是这样。
所以李卡其实是先接触到噪音还有实验音乐，然后才开始学习吉他与乐器，然后才开始接触效果器。
对。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创作噪音跟实验音乐这类型的作品呢？
大概就是2019年的年底，差不多那个时候才开始认真去创作。对，因为我在2020年的1月去了九乡中心崩鸣，我是有点像是为了这个而开始去准备，就跟我的个性有关的，因为有了一个目标，所以才去准备事情，这样子。
嗯，对。那李卡在2020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作品《Reverse》，是由台湾噪音跟实验音乐的卡带厂牌叫做 Karma Detonation 发行的。是不是可以向听众说明一下 Reverse 的创作方法以及这张作品背后的一些想法？
哦，我觉得非常有趣。我一开始会做这个呢，完全是为了想要回馈一下，就是当初我很紧张，就是要去出国去表演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是我从来没有，不可能会在我的人生清单里面，它是个意外。然后我那时候有去找，就是台湾噪音之父，就是 Dino， 去跟他请教一下，然后也有问了就是一车的大家，还有贾瑞之类的，去了解就是对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理解，就是有点像是为了安神而去请教。那其实真的要好好认真的摸索这件事情，完全是自己的功课。然后我也去了这一趟，也认识了不少人，交流了不少朋友。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不发行一张作品实在是对不起大家，对，然后也对不起我自己，就是不用这样想啦。但我的个性，我只会说真话，就我就是这样想，所以我就开始去想要认真的做这件事。当然，我做的事情完全回馈不了社会啊，对啊，我只能说就是累积一些自己的印记，不是累积，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在我的记忆之中。然后一开始会做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想要回馈我生命中遇见的那些人，对。然后它的主题是反面，是有点像是想要表达答案就在反面，对。我觉得很多事情它不是表现我们人肉眼中表现的那个样子，它会有另外一层寓意。那你其实要反复的去观看它，或者是要去更认识它背后的一些发起的原因，才能看到事情的全貌。我有点想表达这件事情，因为我也蛮喜欢把一些玄机藏在就是后面的。对，所以我才取了这个主题。然后我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慢慢的记录一些场景，对，然后大部分是照片，对，数位跟底片都有。那我在那个时期有留下非常多的，就是一些地下文化或者是单纯自己的爱好自然景观的东西。然后我后来想着，我想要把这些一直持续在做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变成我的视觉概念，对。然后就产出了那个封面封底，它是非常简单的一张卡带，那都是我拍的底片再稍微加工去制成的，这样子。对， 然后后来我制作完之后，我联络了厂牌发起人贾瑞，请问他就是我能怎么样的形式去发行这样子，然后他就协助了我发行了这个第一个作品。对，那我觉得我这一张用的声音其实就是噪音啊，对啊，讯号 feedback， 然后他把我一些我不不为人知的部分，我觉得扎实的、直接的表现出来。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情绪很多愁善感，然后脾气非常不好的人，但我在表达愤怒方面有障碍，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些情绪障碍的问题，没有办法在别人面前显现。这种感觉像是，你在户外尿尿，你没有办法把它尿出来。对啊，我觉得只能这样比喻了。
蛮传神的。
对啊，所以我想要用就是这些声音对我来说它是非常直接的，可以表达我自己。我想要用这个部分去告诉别人，就是内在的我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其实就是透过自己的创作去表达一些无法言说，或是说在平常在人面前无法展露的一些心情，这样子。
对，
对，刚才妮卡在讲述她的创作第一张专辑《Reverse》的时候，或者是说在更之前，其实也有提到几个算是实验音乐或者说噪音场景里面蛮重要的一些空间或单位，比如说先行一车或是 Karma Detonation 这样子。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接着请 Lika 聊聊，就是对你自己个人而言，除了创作作品以外，当然我们知道说现在是疫情期间，所以不只是实验或噪音场景，就是其他的音乐场景其实活动也停摆了一阵子。那但我们还是想请问 Lika 说，就是你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最近三个你在台湾参与的计划，或是说现场的演出活动呢？或是说线上的活动也可以。
我在9月10号会参与由贾瑞策划的，像是 Stream Bombing 的一个户外噪音游击的活动，是在那边演出。它叫做 Alter Position， 直接把器材到我们想去的那个场地部分，然后直接开始 set 好就演出这样子。所以它整个形式会是非常快速的，对。然后除此之外，我在近期有参与一个由高雄发起的厂牌，叫做跨我身体。他是来自高雄的老吴一个 DJ， 他们所策划的一个厂牌计划。他们要发起1周年的合集，然后会在里面插一首歌。本来在5月中的时候，我与台北的一些朋友，我们有一个朋克组织叫西郊少年，本来会在疫情的那个时候有一个户外的大型活动，对，我们邀了一些金属朋克还有实验噪音的表演者一起玩。但是因为现在目前还在2级，还不确定什么时候会继续。但如果顺利的话，今年年底可能有机会，就是重新举行。但就是看到时候大家的状况，目前是这样。
对，就像 Lika 说的，在疫情期间，其实一些活动都慢慢的停摆。那随着疫情降级，也很开心看到实验音乐或噪音场景，或是说其他的音乐场景开始慢慢的复苏起来。 那也很期待说在这些活动或是说场景里面看到里卡的身影。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在这里告一段落，在结尾的时候我们会播放里卡与他的伙伴 Rama 桑蒂尔声音拼贴计划的作品。那也很开心今天邀请到里卡来南洋放送局分享他的个人创作与参与的经验。那我们就下一次的南洋放送局